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今天是五旬节哈啊！真是愿意圣灵在我们中间浇灌，也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重要的节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先一起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今天这样子一个五旬节的节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得到帮助。主也愿意你的灵来提醒我们，主若我们什么地方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你的心意里面，也求准主你来更新我们，主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悔改主认罪，主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成为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好快哦，马上今天一次，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了哈。那下个礼拜我不会在这里，因为下个礼拜星期六我就要去哈萨克哈在哈萨克的地方要带领姐妹特会。那很奇妙，这次我们在姐妹特会，我想今天如果你第一堂即时新闻可能听见哈，我们在哈萨克姐妹特会这次一共有12个国家哈，12个国家的姐妹从中亚的地区去，那大部分都是说俄语的哈，就俄语，所以我们这次去在那边服事要讲英文，然后翻成俄语，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祷告，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情况会怎么样？那一方面很兴奋，那另外一方面真是需要很多的祷告。那最近呢，这个哈萨克或者说在中亚那边哈，这个对基督徒或教会来讲是逼迫比较多哈。那所以我们在哈萨克不是我们的体系，另外一个体系的一个哈萨克的教会就被冲了哈，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聚会。所以目前来讲那个基督徒在那边是有很多的压力跟压迫，那因此请大家为我们下个礼拜六晚上要出发的短宣队帮我们祷告，我们要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姐妹们哈呀，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这个撒母耳记下哈。那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要讲第七讲，那我们今天在这第七讲里面主要的会提到大卫的犯罪跟他犯罪的牵连哈。那我想在这里要提一下，就是说大卫犯罪哈。那我们都说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神呢，他找合神心意的人，不是找一个没有犯罪的合神心意的人。神要找的合神心意的人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在这个人的心意里面，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在他犯罪的时候，他愿意什么？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啊。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持续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合神心意的时候呢，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有一篇的诗篇在诗篇51篇里面，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一个悔改认罪。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诗篇51篇大卫也在这里说到，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呢？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里面，他被神再一次更新，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等一下我们再会提，那你今天注意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投影片的 background， 好，投影片 background，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牛膝草哈，牛膝草。那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在这个比方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他们会在门楣上，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有挂那个红春联。但是呢，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血啊，要涂在门楣上。那他是用什么呢？就是用牛膝草把那个血啊涂在那个门楣上。所以呢，今天这个投影片的 background 我是用牛膝草的那个叶子做 background。 那你看到旁边的哈、用牛膝草什么，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涂在门楣上的时候，在逾越节啊，在什么节期用所用的牛膝草哈、那牛膝草在以色列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我想你如果我们在以色列有去过以色列人都晓得，我们在以色列哈，比方我们去什么卖橄榄油的地方不管是精油，它里面都有这个牛膝草的东西放在里面哈。那我们吃那个在以色列中东的地方都常常有那种他们烤的饼，有没有哈？他们烤的饼，那烤那个饼的时候呢，那除了会蘸这个橄榄油在上面，他们也会放什么牛膝草所磨的哈那个粉在上面，所以那个味道也是非常的特别，还蛮香的啊。所以我们不过那个常常吃的那个饼哈，都是路边摊啦，路边摊有那个烤那个饼啊，然后我们就买那个饼来吃，然后上面涂橄榄油，再涂这个牛膝草的那个磨的粉哈，那来吃，所以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讲到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用牛膝草哈来看一下，牛膝草也可以说是洁净哈，是让我们能够得以干净，好让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那我们今天在看到大卫犯罪的时候，好，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就看见大卫犯罪的情况开始哈。那么大卫犯罪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年轻的时候做这个童子的时候，少年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会打仗了，对不对？好，把那个敌人那个哥利亚把他打下来。所以大卫其实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上礼拜我们林弟兄也提到，其实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是经过很多的征战，逃亡了这么多年，他现在什么也越来越有一点声量了哈，也有这个越棒了。那么所以呢，等到大卫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做王了，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的年龄也增长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大卫呢，他们的国土来讲大卫这个他们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国也越来越强盛哈。所以在圣经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哈，那么大卫就派这个约押这个元帅这个将军哈要去打仗。那他们就说什么呢？哎呀，你太宝贵了哈，那个这次出战呢，我们去就好，你不用去了。你知道人啊，哎，我常常觉得做一个军队或者做一个要打仗的人哈，是要随时能够警醒的哈。一松懈下来的时候呢，哎，就很容易犯罪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所以我们在主你面前也是，今年是我们教会什么？我们说今年是我们要训练要成为军队的时候哈。但是呢，成为这个军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警醒啊！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随时都怎么样？我们都很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就开始怎么样？因为有别人可以去打仗嘛，他不用去打仗哈。那这个约押呢，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元帅。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哈？我觉得 约押其实讲了一句话，是让我常常想到的时候，我就想要去鼓励弟兄们哈。你知道，我们讲说提到姊妹的时候，我们讲圣经上一个也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一个最怎么样呢？一个女人哈，她是最有这个。怎么讲，不只是有智慧哈，她是什么最有见识的女人哈，是谁呢？亚比该哈。所以我们说女人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女人。请问你男人要做成什么样子的男人啊？男人要做什么？勇敢的是吧？哈，还有什么？男人要做大丈夫啊！哈，男人要成为大丈夫。那圣经里面讲男人要做大丈夫的，是从谁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呢？就是这个约押。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啊十二节哈。那个时候呢，十一节说，约押对亚比师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十二节讲得很重要啊，他说什么？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哎，这句话是谁讲的？是约押的口中讲出来的耶。约押在那里说，我们应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要做什么？做大丈夫。哦，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弟兄们啊，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好像少过姊妹，哎，但是我要鼓励我们弟兄们都要做什么？做大丈夫哈。做大丈夫是要举手祷告的，举手征战的，为本国的民，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国家哈，做大丈夫，可以按神的旨意而行。所以其实约押这个人哈，他有很多的，他还是有很多的优点，他也非常的会打仗哈，他也非常的会领兵，这个人蛮有智慧的哈。但是呢，当然我们后来会看到说，约押也有一些他的这个私心私欲哈，所以后来约押也到最后他也是背叛这个大卫哈，也非常的可惜。但是呢，反正人呐，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摒弃哈。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约押要带兵去打仗了。大卫呢，我们看大卫啊，圣经上说到大卫这个时候就松懈下来，因为有约押去打仗，国势很强盛哈。那这个大卫我们怎么可以看到他的松懈他的这个不警醒呢？因为在第二节就说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太阳平息就表示什么啊？太阳已经下山了嘛啊。那我不晓得一个人怎么可以睡觉睡到这么久，太阳平息大概我们加州来讲大概下午什么现在天气八点多哦啊，他整天都在睡觉 ，I don't know。那也许到五点钟，那像我们去以色列要旅游的时候，通常都是五点钟就结束了哈。所以太阳平息大概是我们就算四五点钟了。那就说整个白天都在睡觉，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太懒散了哈？啊，懒散以后伸个懒腰哈就起来在平台上面去走路啊，去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对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呢，这个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你看到这边有好像有石头啊，有这个城墙的这边，那是大卫的皇宫哈，大卫的王宫。那么所以他站在这王宫上往对面看啊，你看这个距离不太远哈，所以以色列不大嘛哈，他在。一望过去呢，就看到对面有一个平台上面哈，你看到啊，那个大家看不看得到啊？看不看得到平台？给你们看啊，这个地方哈，大卫在这个地方看到对面啊，就是拔示巴哈在什么，在屋顶上洗澡哈，所以你看你在下面一个箭头的地址。这个地方哈，就是他就在这边看过去。我们去过以色列人，记不记得哈？我们就真的就站在大卫的住的 这个大卫的皇宫的这个地方，就看对面，这个距离真是不太远哈。拔示巴就在那里，什么就在那里啊，洗澡。那我们看见哈，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一定没有读过新约嘛哈，所以呢，新约里面说什么眼目的情欲哈，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所以可见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大没读到新约。反正呢，他就什么任由他的眼睛所看见的，身体里面所想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在眼目的情欲，在肉体的情欲上面，大卫就什么样，他的心就转移了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在那里松懈的时候，很容易心思意念就偏离了神，偏离了神。所以呢，这个我弟兄姊妹，这个情欲的事情，眼睛所看见的东西都非常的多，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的试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没办法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可以做像主耶稣的祷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要让这个试探呢在我们的头上来停留，不要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来停留。那么这个时候的大卫呢，他怎么样，他就没有让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他的身体降服在神的里面。他这个试探来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怎么样，他接受了这个试探。所以呢，他不但接受这个试探，他看这个拔示巴，我相信拔示巴一定非常漂亮了，所以这个大卫呢就怎么样，就想要把他娶来做妻子。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个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大卫跟这个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我们看见大卫呢，他这个犯罪，他跟拔示巴把他接来跟他同房，跟他亲近以后，后来拔示巴怎么样，就怀孕了。哇，这个也太厉害了，一下子就怀孕了就怀孕以后去告诉大卫。哇，大卫想这怎么办呢？所以呢，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那个不警醒，就什么会一个罪会变成更加深这个罪。所以大卫呢，就为了要遮盖他自己的罪，那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乌利亚已经在外面征战了，他就把这个乌利亚叫回来，那然后我们就知道大卫呢借刀杀人，要谋害这个乌利亚。那不但谋害他呢，还要把他致死，这是大卫的心。你看他这个，我们常说大卫合神心意，在这件事情上可真的是不合神心意，而且什么心思歹毒，那他后来他把这个乌利亚杀死就是在战场上让他死亡，那然后又娶了拔示巴为妻子，并且呢这个时候就让约押什么，约押有了把柄，因为他所有做的事情约押都知道，而且约押也是在旁边帮助他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我讲义上有特别写到，我说大卫是什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不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也会犯罪，但是合神心意的人若在犯罪的时候可以悔改，他仍然可以什么，重回神的心意。但是大卫在这个不合神的心意，那么圣经上列王记上15:5就说到，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真的，圣经上给他的一个评价就是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这件事情是行神所看为恶的事情，其他的事情神都非常的喜悦。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个乌利亚，乌利亚呢，我们可以说乌利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乌利亚在其实乌利亚呢，他的大卫跟 拔示巴所发生的事情，他为了要希望要遮盖自己的罪，所以大卫呢用了方法，他希望呢把这个乌利亚招回来啊，让他能够回家，可以跟他太太同寝。那所以什么？这里呢，他三过其门都不入，三次经过家门都不入。哎，这个一次、两次、三次，哎，大卫都惊讶，他怎么三过其门都不入啊？你看这个乌利亚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哈。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你看他这句话说得多好啊！他不但是以一个军人的立场来讲，他其实他所纪念什么，他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跟犹大的兵都在棚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柜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约柜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约柜他们打仗的时候都要怎么把神的约柜还要抬出去，对不对？记得我们撒母耳记里面讲的约柜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大卫要把约柜迎回来，因为大卫看重上帝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乌利亚呢，他合神心意，因为他也看重约柜。他说约柜和军队都在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跟太太同寝呢？所以我们看到乌利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下面还放了这一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在家谱里面呢，出现了好几个女人，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出现这个拉合路德，对不对？还有谁呢？拉合、路德，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谁啊？他玛，对，他玛。好，然后呢就是什么，就是应该就是这一个拔示巴。但是圣经上没有提到拔示巴的名字。他说什么？他说乌利亚的妻子，他说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没有提到拔示巴的名字，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是乌利亚的妻子，因为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合神心意的人，乌利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所以呢，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是乌利亚的妻子，他没有提到拔示巴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老实说，拔示巴跟大卫都在这件事情上面都怎么样？都不合神的心意，都不合神的心意。那么拔示巴，你也可以说他呢，他也没办法嘛，大卫要跟他同寝，他也没办法拒绝啊。但是这件事情就不讨神的喜悦。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为什么我们说乌利亚是一个合神心意人？因为他的名字在圣经上，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有份的。他怎么样？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见，做丈夫的，你要去遮盖你的妻子，要做遮盖你的妻子。乌利亚就遮盖了他的妻子，所以在神的眼中，神看拔示巴看他的妻子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能够什么遮盖我们的家人、遮盖我们妻子的弟兄啊。那情欲的事情非常容易有这个诱惑，也非常容易跌倒，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做大丈夫，但大丈夫是能够有遮盖的能力，你要能够遮盖你的 的妻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因此呢，当大卫这件事情非常不讨神喜悦，非常不讨神喜悦，那么不讨神喜悦呢，那么因为怀孕了嘛，所以就生下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到一个地步，神就怎么样，差派先知要去对他说话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地方，就圣经上面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就先说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拿单是这个先知也蛮聪明的，神差他去，他也不直接说，一下子就指出来你犯什么罪，他先讲了一个小故事。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非常生气，然后觉得他讲的故事这个里面的人没有怜悯的心，他说这个人应该没有连续的心，他应该要偿还四倍。但是呢，拿单就跟他说什么，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那我从这里我也看见，就是说常常我们很喜欢听先知的话，那先知的话当然也很重要嘛，因为先知有被神差遣，但是呢，先知说话的时候也要有智慧。那我们中间如果你很希望你能够得着先知的恩赐，那我也是在这里说，先知的恩赐我们想要得着都是很好的，但是要得着先知的恩赐，说话的时候要有技巧，要有技巧说，要有不但要有技巧能够说故事，不是一下子先知，不是当圣经上有很多的先知是很容易就指出来别人的错在哪里，但是呢，我觉得先知最重要的是要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不是用我的话语去指责什么人，所以先知性的话语我们要看见，先知性的话语是需要有智慧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说话不太有智慧的话，多多看看箴言，箴言里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说话要合宜，我们怎么样说话要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说话能够像泉水一样的涌出，让别人听见的时候能够吸收。所以我觉得先知性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我从拿单的身上我就看见，我说主啊，你也来训练我们，不管我们是做先知，做这个教师怎么样，也让我们的话语里面是有智慧的，是有故事的，这很有意思。昨天呢，我们教会有一个敬拜团队的这个敬拜团队的一个 training， 昨天在我们敬拜团队的training 里面是那个曾祥仪牧师，他从星期五晚上，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那个不晓得，他从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昨天讲了四堂啊。那他在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的那个敬拜团的那个leader 仲伟弟兄很有意思，他就跟他说他要讲四堂嘛，又怕大家会打瞌睡睡觉。所以那个他就跟他说，你在分享的时候多讲点故事，训练的时候多讲点故事。那么所以呢，我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有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他就说，因为他们叫他多讲点故事嘛，所以他就讲到他作曲的故事啊，作曲的心声，他就讲了很多的故事。那很奇妙，人听故事比较容易记住，如果你今天听有人讲你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要怎么修正的时候，你听不进去耶。讲故事怎么样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昨天晚上他就在那里分享说讲故事。我今天就想了，这个拿单也在这里，就跟大卫什么讲故事，所以这个故事他就比较容易就吸收进去。那么当这个拿单指出来这个大卫，也告诉大卫说什么呢，也告诉说这几句话，神差 遣这个先知拿单啊，不但指出了大卫的罪，用故事性的方式指出他的罪以后，就跟他说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啊，第九节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第九节啊，在这里啊，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然后十节说：“你既藐视我，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再一次让我们回到这个合神心意。其实合神心意就是什么？要看重神的话语。如果是我们藐视神的命令，我们藐视上帝的话语，就被什么？神就看我们就是不合他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藐视神的话语，不要藐视神的心意，不要藐视神的律法，不要藐视神所说的命令哈。如果我们藐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大卫呢，他不只是藐视，他在藐视当中呢，他的行为还跟上了他藐视的心态。好，圣经上说信心要跟行为是配合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行为，大卫藐视神话语的时候，他的行为是跟他的藐视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神在这里责备好，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他的家中会兴起祸患。好，然后呢，圣经上说你在暗中所行的，神要在日光之下要来报应。那这件事情真的有没有有没有成就呢？有。你知道后来亚沙龙他的儿子来追杀他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我们回家看或者现在看都可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这叫什么？亚沙龙哈，亚沙龙所做的事情，那他真的就是在那里哈，背叛他的父亲，他在那里怎么样？还遭了这个做这件事情，让什么？让这个我看在哪里？我是不是我写错？哦，在对不起，十六章哈，我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那个十六呢写十六忘记写了哈，十六章的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哈，说到什么？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加强。”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哈，在那里什么，在众人的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件事，在日光之下的事情在这个他暗中所行的，在日光之下，这个亚沙龙就把它做出来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么因为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不合神的心意哈，不合神的心意，做了这样子一个又奸淫又借刀杀人哈的神极其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神跟他说什么？你给了一个仇敌机会，你给了一个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给仇敌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藐视神的心意，我们不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是给仇敌有机会，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的家人，我们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其实是藐视神的时候，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那个仇敌很多然后说我今天这个事情被仇敌攻击，那件事情又被仇敌攻击。我最不喜欢人家讲什么仇敌攻击，其实我们仔细想，很多仇敌攻击我们仇敌干嘛要攻击你？你有什么了不起需要被仇敌攻击那我们真的看到是什么？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合神心意，我们自己做的不好，我们什么给仇敌 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不要一生病就说哎呦仇敌攻击你，你有什么重要需要仇敌攻击你哈。那有些人说我现在得癌症哈，我们癌症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那说啊我现在有癌症啊三期四期啊，那我现在属灵征战很厉害，要跟这个癌症来对抗哈，因为什么啊有仇敌攻击我，我真的我这几天我就在家里思想，说哎呀不要老是把一有疾病就把功劳都归给仇敌，仇敌干嘛要攻击你呢？我们有多重要呢？我又不是一个什么国家的国王啊，一个总统哈、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教会什么伟大的人物哈、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声，我们有什么伟大需要仇敌来攻击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所做的事情让仇敌有机会、哦、不要把什么功劳都归给仇敌，哎，我们没那么重要、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重要仇敌要攻击你，那我们也太骄傲了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肺腑之言，所以我不太喜欢、啊、每一次什么有人生病了，说师母啊，去帮我啊，去帮那个人祷告一下哈、啊，有仇敌攻击，哎，我是愿意去祷告，但是我不要说是什么，是被攻击哈、啊，我们没这么重要，一天到晚要仇敌要来攻击我们啊，但是我们会常常给仇敌有机会来攻击我们，那仇敌攻击我们有机会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就是什么，让神的名被羞辱了嘛，对不对？好像在这里说，你行这事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什么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让仇敌有亵渎的机会。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有对大卫一个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你所生的这个儿子必要死，你这孩子必要死。那这个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刑罚，那我觉得这个刑罚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卫今天我们要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啊，我们就看见大卫听到这个拿单在这里把他所做的事情说出来，并且刑罚也来了。这个大卫跟那个扫罗两个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哎，扫罗当时怎么样呢？听到那个要处理的时候，哦，他就抓着那个撒母耳说啊、哦，你不要离开我哈、哦，免得我这个国啊、就被人家呢，他就在那里求啊，他也没有一个反悔的心，他所说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狡辩哈。但是大卫听了这样子以后，大卫立刻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大卫在神的面前说，我得罪神了，他立刻的悔改，立刻的认罪，他没有推诿啊。上个礼拜林弟兄说大卫每一次认罪都很快，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优点，大卫很会认罪，他认罪认得很快哈。那我真的觉得大卫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啊。那么因此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哈，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哈。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就把圣经打开来哈。我们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啊，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怎么说呢？啊，他说，第一节的，其实不是第一节，第一节上面的小字哈，字很小，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清楚哈。大卫的这个小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哦，我读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看到大卫在那里，他不只是悔改，他在那里承认他所做的错事啊。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一个悔改认罪的一首诗歌，一首诗歌。那么圣经上 上告诉我们说，他不只是悔改认罪，他一点都没有隐藏他自己的罪，他把这个诗歌还怎么样交与灵长。什么叫交与灵长啊？交与诗班的班长哈、啊，我们今天教会的话就是少师母、啊、就是什么认罪悔改的诗歌交给诗班班长，所以班长什么可以带着诗班唱这首歌啊，所以他说是交与灵长哈、啊，做这首诗歌交与灵长，把它唱出来。所以大卫没有掩盖自己的过错，他没有掩盖自己的罪，他反而怎么样？他愿意别人知道这是他所犯的罪，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连续来涂抹他的罪。好，所以我再次放一个牛膝草在这里，看到牛膝草怎么样？求神来怜悯，好，来怜悯。那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孩子要死，而且他孩子真的是得了重病，哈，病重而死。那也是怎么样，这也是神的话语来应验、哦、那么但是在这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看大卫他就为这个孩子来恳求，他禁食祷告，在他的内室里面，通常我们讲内室就是一个你跟神亲近的一个地方叫内室，所以大卫在内室里面，圣经上说他终夜都躺在那里、哦、又禁食又祷告又在神面前哀哭、哦、所以这些臣仆看到他这样情况的时候啊，都替他来着急哈、啊、就最后孩子死了啊，也没有人敢告诉他。等到呢大卫知道他孩子死了以后哈、啊，大家都想哎，不能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一定会更加的伤心，没想到大卫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哎，起来啊啊，洗漱吃饭哈、啊，然后呢，他做了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他换这些衣服起来吃饭以后，他就去什么样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哈、啊，在神的殿里面下拜哈、啊。那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来敬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卫是真心的悔改，所以当他孩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在神的面前说我都已经悔改了，你怎么还让我的孩子死了。大卫没有，他反而什么，他做了他所有该做，他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他在神的面前、哦、那个知道孩子已经死的时候，他已经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愿意到圣殿里面去怎么样，去敬拜神。我觉得这是一件真的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卫做到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哦、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还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再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新约里面也讲、哦、神怎么样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一定要相信神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神赦免了我们的悔改，神已经接受了，就是我们应该来什么敬拜赞美的时候。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他悔改认罪，他敬拜赞美神。那么当他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在他身上再一次做什么？再一次做补还的工作。所以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八示巴以后，神就给他了一个孩子。这一次给他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呢？取名叫所罗门啊。所罗门的意思是耶和华喜爱。爱他。那么另外他还有一个名字、啊、叫做什么？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不管是所罗门是耶底迪亚，我们都看到神说什么，你现在这个孩子要蒙神所喜悦，神爱这个孩子，还给他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耶底迪亚，叫做所罗门，是神爱这个孩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但是呢，因为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虽然神在给他一个孩子是所罗门，以后我们还可以再会讲啊。可是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虽然他有悔改，他也知道神的心意，但是神在他身上所说的 prophecy， 或者说所说的预言，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个连续性，或者说其实这个连续性，刚才神跟他说，你做这样恶事，你藐视，刀剑不离开你呀，神要兴起祸患，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但是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也需要对他自己的罪来负责任。那我们就看见一个罪会影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罪也就像一个癌症的细胞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都有一些癌症的细胞，但是很小的时候不发作，等到发作的时候已经累积到没办法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如果不去对付，就像一个癌症细胞在里面会一直发酵，一直累积。那么这个罪的牵连在大卫的家里面对他的家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牵连呢？那我们就一起看到大卫呢这个家里面一个牵连。大卫有非常多的孩子，对不对？他有很多儿子还有女儿，不是同一个太太生的，对不对？也有很多的孩子跟女儿。那我们就看见大卫有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叫做暗嫩，叫做暗嫩。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就亚沙龙，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那么这个亚沙龙有一个妹妹叫做他玛，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暗嫩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这样，所以呢这个暗嫩看着这个妹妹他玛这么漂亮，所以就起了歹心，他就想要跟她同房，就要想，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圣经上我们都知道暗嫩呢就跟这个他玛用了一个计谋，把这个就玷污了这个他玛。玷污了以后呢，这个他玛还跟他求啊，说如果你去跟父亲讲，父亲一定不会不把我给你的啊，但是请你不要把我赶出去。但有时真是不明白耶，这个暗嫩本来爱他爱得不得了，怎么搞得一跟他同房以后就恨他恨得不得了，把他赶出去，门都要锁起来。哎，这个男人真是太差了。那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暗嫩呢跟他的这个妹妹奸淫他又乱伦，对不对？是兄妹当中那么这个事情呢亚沙龙知道了，亚沙龙很气愤但是亚沙龙这个人心怀诡诈，他说先不要做声，所以他就在里面谋算。那我们在看到这整件的事情里面，圣经上13:21说到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大卫王听见暗嫩欺负了这个妹子他玛这件事情把他赶出去，圣经上说这个他玛非常可怜，他是孤孤单单住在他的兄弟亚沙龙的家里面。这件事情大卫非常的生气，但是我们看见大卫虽然非常生气，他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自己犯奸淫的罪，他自己犯罪，虽然他在神面前悔改，但是呢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这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个罪以后，如果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也犯这样子同样罪，我们就觉得没有立场不敢去处理，不想去处理。所以大卫只什么，只有生气没有去处理。他不处理这件事情过了多少年呢？圣经上说过了两年都没有处理所以这个亚沙龙怎么样，心怀不平嘛所以他觉得父亲不做，那我这个兄弟我这个哥哥，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当这个大卫他自己犯罪的时候，他对这个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他的家中，他没有处理他就没有力量去管教他自己的孩子。那么因此呢，这个罪呢，因为不处理，这个罪就继续的滋生我们都知道亚沙龙怎么样，亚沙龙就恨 这个恨这个恨这个暗嫩哈。后来呢，亚沙龙就用了一个方法，也把这个暗嫩给怎么样，也把它处理了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见大卫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爱跟饶恕的问题。他是不是真的爱他的孩子？他在罪的处理上面哈，他不敢做的时候，那因此我今天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卫这个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今天也在这里提醒我们做弟兄的哈，因为他自己犯的罪，他对他的女儿他玛就没有保护。其实他可，你想想看哈，大卫那个不是那个暗嫩那个时候跟大卫说，你请你叫我的妹子他玛来我房间里面做饼，你说这个父亲难道会不知道这个儿子的歹心吗？我相信他知道哎，但是他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反而把他玛送去给哥哥做饼，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给他哥哥做饼。所以其实大卫什么，他也在这个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去保护他的女儿，他没有防止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罪的关系，他没有保护他玛，没有保护他玛，对他女儿没有保护。那么对这个暗嫩呢，这个儿子他没有处理，刚才我们说到非常的发怒，但两年都没有处理，所以什么让这个罪，让这个仇恨继续提升。那么对这个亚沙龙呢，后来呢，你知道亚沙龙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年轻人，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所以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生气，后来他又把他这个暗嫩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他就觉得怎么样，他就逃走了嘛，他去逃亡。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在那里为着他的儿子这个暗嫩被杀哭啊哭啊然后也为着亚沙龙的逃亡天天为这个孩子来悲哀。那么亚沙龙在外面逃亡了多少年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共逃亡了三年。 你看三年，圣经上说大卫想念儿子，想不想呢？想，跑出去了，天天想念他，天天想念他，但是他没有do anything， 所以什么心里的纠结征战。那么到最后呢，因为约押呢，这个约押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非常了解大卫，他知道大卫想这个儿子想疯了，所以呢他也怎么样，用一个方法就把这个亚沙龙带回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大卫不肯见亚沙龙有两年之久。所以我们算一下哈，两年没有处理让这个罪滋生，让这个恨在里面滋生。大卫呢，虽然爱他亚沙龙，爱这个孩子，他不去处理，让他在外面漂流三年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不肯见他。你想看大卫为什么不肯见儿子啊？他没有办法饶恕嘛，他虽然爱他，但是他没有办法饶恕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什么，大卫就在这样子一个冲突挣扎里面。所以两年加三年，五年再加了两年，七年的时间呢，七年的时间大卫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的角色，大卫没有用他的肩膀来承担，来 cover 他的家人。大卫在这七年里面真的不是大丈夫。大卫在这个七年里面，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懊悔，但是他都没有力量去做，太可惜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要鼓励我们做弟兄的。如果你的儿女有受到欺负了，受欺骗了受到有一些事情，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有承担保护的责任。承担保护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儿女有做一些事情做错了。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愿意去劝诫。不要什么让他自己在那边搞来搞去。这个亚沙龙从少年人到什么，到后来他有势力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要想要杀他的父亲。那我们看到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看见有这个 罪的一些的牵连一直延续下去，以至于到什么一个国家的牵连。好，那我们就看到下这个亚沙龙，我们有的时候提到亚沙龙，这个亚沙龙的确是一个叛逆的孩子。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家庭里面哈，大概最艰难的最不容易做的就是青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每次哎呀，我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都是要为青少年祷告，一提到青少年就头痛啊。那所以我们也要需要常常为我们教会的 youth 来祷告哈。青少年非常需要有 guidance， 青少年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青少年非常需要什么？有父母的关注哈，青少年需要有认同。所以我们看着这个亚沙龙在这些方面，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的罪，他就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父亲的角色。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看到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极力跳舞，对不对？把约柜迎回来。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为什么？当他迎接约柜以后回家，你想看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又唱歌又跳舞啊，就算是一个敬拜吧哈，或者是一个聚会吧。他什么聚完会以后，大卫就回家。哎，我很喜欢这句话，他就讲大卫就回家。他回家做什么呢？他回家的时候不是回家发脾气啊，大卫回家的时候给他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给他们预备饼，都给他们一份是属于他的啊。所以什么？大卫是一个愿意回家的父亲。大卫是一个回家以后愿意来，还圣经上说他还祝福他的家人。他是一个这样子，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父亲，很好的一个丈夫。但是当他今天藐视神命令的时候，他的心就改变了，太可惜了啊！所以呢，也因为他自己的罪，虽然他有悔改在神的面前，但他很多地方他就不敢做，他就做不到，他就什么好像绑手绑脚一样，没有再一次靠着神的力量哈，来重新来担起这个父亲的责任。那么所以呢，这个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哈，亚沙龙怎么样，里面就不平，里面就反叛，里面这个罪也在他的里面滋生。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亚沙龙呢，有时候我们说亚沙龙有一个我们叫做亚沙龙的灵哈，他这个亚沙龙的灵里面哈，他就有野心。亚沙龙的灵里面呢，他就有一个杀心哈，他想篡位，篡父亲的位。那么这些都是什么？从他私欲里面来的。那么因此雅各书里面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亚沙龙的一个情况。那么当这个亚沙龙他想要叛逆的时候，他想要追杀他父亲的时候，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就只能怎么样？只能逃亡。哎，我觉得好可怜，这个父亲怎么样？父亲逃亡，哎，他逃亡的时候就离开了他自己的京都。京都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好，离他的京都。那么那我们看到说，在他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呢，虽然有两个祭司哈，撒都跟亚比，他都圣经上讲的，这都是非常好的祭司，也是一直在大卫旁边的这些的祭司哈。那但是呢，还是没办法，必须要逃亡。那么在这个逃亡过程里面哈，我们也看见大卫也曾经什么受到一个扫罗的这个后代里面，扫罗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示美的，他还什么在大卫过河的时候，他咒骂大卫哈。那么他在咒骂大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卫基本上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暖男啦哈，心很暖的一个男人。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示美在那里骂大卫的时候，用石头丢大卫的时候，大卫旁边的这些兵丁哈，都跟大卫说：“你就让我们把这个人拿下来了。”大卫说什么？不要哈，他也许这是神也允许他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大卫从这个扫罗 一直到现在，还有上次我们提到他对这个以斯波色，他都是什么都非常有怜悯，哎，都没有要把这些人哈、哦、把他杀了或怎么样，他是什么都是非常怜悯，还放过了这个示每啊、哦，所以大卫其实是一个心里面非常暖男啦，我就说很暖和的一个人哈，但是在他整个的这样，他又开始过一个什么逃亡的生活哈。以前逃扫罗，现在逃谁呢？现在逃他自己的儿子啊，亚沙龙。但是我觉得再一次我要说非常宝贵的哈，我好像打错了，应该是逃亡中哈。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愿意去敬拜神的人，所以他在逃亡中，他赤着脚上橄榄山去敬拜，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不是十六啊，我打错了，十五章30-32节，大卫什么到橄榄山上，赤着脚在橄榄山上，在那里敬拜神。在橄榄山上，哈利路亚，大卫怎么样，他在逃亡中永远都会去敬拜神，以前逃扫罗，现在逃自己的儿子，都在那里逃亡中间。那么所以在这个逃亡中间，因为他的敬拜，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也的确蒙神的保守。那么后来就看见什么，亚沙龙自己很引以为傲的头发怎么样呢，就绕在这个树枝上面就死了哈。那死了以后呢，大卫还是为这个孩子怎么样哀哭哈、啊、哦，哭到那个约押说，你不能再这样子哀动了哈，这样百姓都以为这场仗呢本来是一个胜仗，就现在变成一个败仗了哈，那还劝诫大卫。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亚沙龙这一个结局哈，真的这个自己做的追逼自己的父亲，想杀他父亲哈、哦，这个后来怎么样？神的刑罚也在他的身上，这都是他自己的所做的事情哈、哦。那亚沙龙的一个结局，那么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19章里面就提到哈、哦，说大卫呢。这个时候再重新的返回到耶路撒冷，到京都去做王啊。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下19章的时候，他重新返回到耶路撒冷哈、啊。那个时候呢，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也再一次去在大卫的面前哈。啊，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也越来越多。而这个约押呢，哈、哦，我们刚才提到约押是一个元帅，一个将军，所以他的权势就越来越大啊、哦，越来越大。那我们下个礼拜那个林弟兄还会继续跟我们谈到这里。那我就要想要在这里提到哈、哦，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一段。讲到大卫犯罪带来的牵连，不但是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家人影响到一个国家。那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如果思想，我们就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不会做像大卫这么差劲的事情哈、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大卫好像好一点哈、哦，我们没有可能没有犯奸淫啊，我们没有借刀杀人啊，这些都是大卫做的哈、哦。那这件事情的确不讨神喜欢，所以怎么样？所以大卫什么在他家里面会有战乱的事情，神在大里也对他有咒诅的话语，有刑罚的话语哈、哦。可是圣经上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神就说什么？神就说我不要大卫做王啊、哦。大卫还是什么，在神面前被神看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因此大卫也犯罪得罪神。为什么神没有厌弃他做王？他仍然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到新约也好，旧约新约也好，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圣经上一直形容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然后说什么？他只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讨神喜悦，但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再次把这节经文，就诗篇51篇前面 面的那个小字放在这里，是因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所以神怎么样？神原因着大卫的悔改认罪，好，他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我们看见神 honor 他，还是什么？没有把他从王位上挪下来，仍然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王，好，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但是不只是人悔改认罪的心，还有是什么？我们要再一次提到约，圣约的观念。好，为什么？其实大卫在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起义迎接约柜回来以后，大卫说：“哎呀，我自己住在这个宫殿里面这么舒服，神的约柜这个好像没有地方一样。”所以大卫什么说？我要为神来建造圣所，我要为神来建造一个圣殿。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犯罪耶，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跟拔示巴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卫建殿的这个心意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大卫建殿的这个心意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的。大卫建殿，所以我们要从大卫起义要建殿的事情，我们再一次来看圣约跟圣殿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是整个在撒母耳记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大卫愿意为神起义要来建殿这件事情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建殿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说到，第八节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这是神对大卫说的话。因为他的建殿，神再一次伸张什么？你会做以色列的君，你是我从羊群里面招来的，我要招的这个人是合我的心意的人。这是什么？这是神跟他的约，这是神跟大卫的一个约。然后十九节又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这很重要哦。你约神的约一定是什么？约是跟地点有关系的。我一定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有地方，有约，有地方，我要为你建家，我要为你要成为一个国王，一个君。然后十二节说到：“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那是所罗门还没有，对不对？他说你的什么？还要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大卫要建殿的时候，神给他重新的在这里说什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一段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那么在新约里面，新约的使徒行传再一次提到这样子的事情。四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说：“这帐幕，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所以提到什么？还有提到一个帐幕，等一下我们再讲。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所以我们看这是新约里面解释了这个大卫之约，解释了大卫为神建殿的时候的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也非常的重要。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什么人呢？ 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这一个大卫的约，他要建殿这个心意，神与大卫所立的一个约是关乎到什么？是关乎到看见，这是关乎到以后神说我还要重新回来建造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其实那个本来营圣殿很好嘛，可是后来大卫的帐幕有没有倒塌？有啊，所罗门的时候虽然为神建殿，但是所罗门什么做不讨神心意的事情啊。大卫的时候本来要建殿，神说什么？你流人的血流得太多了，神不是刑罚大卫，但是神说什么？你流人的血太多了，所以你不能为我建殿，你的什么？你的儿子为我建殿。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这里，神说我还要把大卫的帐幕重新的要建起来，因为大卫什么？他渴望神的同在，渴望神的帐幕。好，那么这句话神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说的时候是特别说到要叫余剩的人，这些余剩人是什么？是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也就是你跟我嘛，被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都要把这些人召聚起来。而这些人是神的心里面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约，从大卫的约里面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大卫的约里面讲到家，讲到苗裔，讲到国位，讲到王权。大卫的约里面讲到国跟他的版图，大卫的约里面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圣约，这是一个圣约，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约。那我们先来看大卫之约，因为大卫之约里面神跟他说什么呢？大卫说神跟他说我要把你的家室要建立起来。大卫呢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那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大卫的根嘛，提到大卫的苗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约里面讲到家室跟苗裔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旧约的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耶西的本这个根就是指到谁？耶西的本根就是指到大卫嘛，那大卫这个根又是指向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大卫的根。那么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里面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一个公义的苗裔我们都知道是指向谁？耶稣基督。 好，那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约里面讲到国位，讲到王权的时候，那么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说到，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必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看到什么？一个国位，一个王权，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那我们再看国，大卫之约里面的这个国还有他的版图，那我们晓得路加福音里面说到，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这个国的版图是什么？是没有穷尽的， 指向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大卫之约呢，好，基本上这也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圣约。好，所以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13:22-23说到，好，他说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什么？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从这人的后裔中，我已经照着主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基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大卫之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永约，一个圣约。好，所以我再一次把这个图给大家，你看一下大卫之约的这个图。好，下一张，家世苗裔到国位，国位到国，到这个版图，然后一直到什么永约跟圣约。好，好，那我们这看到大卫之约。好，那么所以呢，虽然大卫他也犯罪得罪神，神没有厌弃他为王，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因为这是什么？神的约，这是神的约。好，这是神的约。那我们再一次看，好，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我们都知道大卫之约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什么？弥赛亚，对不对？好，被称为弥赛亚。那么这个弥赛亚之约的启示，好，弥赛亚之约的启示呢，我们看见弥赛亚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个弥赛亚之约的启示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是从亚当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了。亚当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么像亚当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看讲义上我有写，像亚当所应许的这一个人，这个人在创世纪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像亚当所应许的是什么？女人的后裔就是谁？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之约的基督，哈，女人的后裔。好，那我们再看弥赛亚之约的启示，在一个国里面，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是一个国，哈。虽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不是讲到说，我要差遣你到什么？到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要在那边要成为一个国，哈。那创世纪22:18，特别提到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地上的万国啊，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好像去到那个应许之，要去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好像是为着这个以色列人，是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神说，今天我们也被称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是因为以信为本的原因。好，所以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什么后裔来得福。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之约里面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是给什么？是给万国的。 好，这个弥赛亚之约的启示里面，我们也看见支派，有国就有什么？就有支派。那我们看到这个支派里面，所以你看这一层一层的，有人，有国，有支派。支派里面是在雅各的时候，雅各雅各的时候，他一共有12支派。那么像雅各所应许的12支派里面呢，只有一个支派里面他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是什么？犹大支派。好，所以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会归顺。是什么？讲到一个支派，支派是犹大支派。好，这个弥赛亚之约的启示到家族的时候，我们看，你看从人到国 到家，到支派，现在到家，哈，就是大卫家。像大卫应许的是一个家族。再一次，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哈，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约，我们看到弥赛亚约的一个启示。哈，好，那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约跟圣殿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我想大家都有在你的讲义上看到最后一章，我把它有讲到约表记经文圣殿，把它列出一个表来，可以更加的清楚。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圣约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了非常讲到很，其实每一卷书里面都有提到约，但是我们讲到比较几个重要的约。那么重要的约呢，我今天要稍微补充一点，其实重要的约是从创世纪就有的。创世纪里面的这个约叫做什么？叫做创造之约。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只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创造之约。我们好像这个东西我们不容易注意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挪亚之约为起。但是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创造之约是关系到人类跟全天地的。今天我再讲一个观念，你一定要记住，约是有记号的。约是有记号的，每一个约，圣经里面讲到约都是有记号，所以我今天特别列出来。讲到创造之约的时候，记号是什么呢？记号叫做天时轮转，天时轮转，有晚上有早晨。你知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讲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时候哪一个词句出现的最多？有些人说神看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不是。神创造是每一天里面都说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你去看神创造的六天，里面都讲到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天时轮转。而这一句话语在创世纪你看不见，我们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新旧约中间的连结，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第33章20节跟2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我们一起念哈，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你看，这是耶利米书33章20到21节里面所说的。你说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太清楚了？这就让我们看到白日黑夜什么按时轮转。所以这个按时轮转就是一个记号，创造之约里面按时轮转一个记号是有晚上有早晨，有白日有晚上的。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关心整个的人类，还要什么？人类来治理管理这个全地。所以这个是创造之约。让我们再看挪亚之约。基本上挪亚之约的时候呢，是人犯罪的时候神要毁灭嘛，用洪水。但是在挪亚之约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毁灭以后，神还要什么？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在恢复的时候，我们都讲到有彩虹，对不对？我们想到后来神用这个彩虹说，我不再毁灭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跟各样的活物。所以在这个挪亚之约里面的记号是红，表明了是关心人类。但是在挪亚之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挪亚之约里面的这个约有一个是进方舟，一个是出方舟。进方舟的时候呢，神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所以进方舟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方舟表明什么？你进入方舟要享受在这个方舟里面神的同在，在这个方舟里面你的性命要得以保全。进入方舟， 然后呢，出方舟的时候呢，因为外面的这些东西都被洪水毁灭了，所以你出方舟的时候呢，神说什么？你看到这个洪要再次纪念，纪念神的救赎啊！神不但要与你们同在，还要与你们的救赎。好，那等一下我还会讲，但是我要先提一下，你知道方舟是一个方舟哈，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ark，方舟哈。方舟在圣经里面有几次出现过这个方舟啊？方舟第一个就是挪亚方舟的 ark 哈。第二次的这 ark 出现是什么？摩西的时候，记不记得？摩西呢？那个时候要被杀嘛，所以就什么，用一个篮子把它放在水里面。那个篮子铺草香的那个篮子，英文里面原文里面叫什么？叫做 ark。这是第二个 ark 啊，第二个 ark。第三个 ark 是什么？也是摩西的时候，神说什么？你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你知道这个会幕里面有个约柜，约柜叫什么 ？ark。所以圣经上一共讲到三个 ark， 都是什么？第一个 ark， 第二个 ark， 第三个 ark 都是讲到神的同在，就是一个圣殿的观念。圣殿的观念，我先在这里讲一下。好，那我们就看到圣约的观念，挪亚之约。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约。好，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的记号是什么？记号就是割礼，割礼，这个我们都知道。好，那么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记号割礼的时候，这个约是关系到整个的人类跟什么？跟选民。这个割礼的时候，因为什么要用割礼呢？因为神跟他们说，我要跟你的后裔世世代代，你们都要遵守我的约。所以割礼是什么？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人不需要受割礼啊。这个割礼是表明什么？你们是属我的子民，你们犹太人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割礼是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是什么？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但是亚伯拉罕，我们刚刚也提到亚伯拉罕后来又讲到什么？我们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割礼的时候有讲到真的割礼，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真犹太人，对不对？新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不只是身体上犹太人身体上割礼，我们今天应该什么？心里要受割礼，耳朵要受割礼，我们的口要受割礼，对不对？我们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割礼，关系到整个人类跟选民。好，那我们再看摩西之约。摩西之约的时候的记号是什么呢？是律法跟血，律法跟血，这是什么？关系选民的，关心选民的。所以摩西之约是承袭亚伯拉罕之约，要来表明上帝的救赎。在摩西的时候，神要来表明犹太人、以色列人要做属神的子民，有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要透过这个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引到基督那里。那么在摩西的时候，神用约书、用十诫、用律法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24:6-8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什么凭据？所以血是律法里面的一个记号，一个凭据。好，那我们到大卫了。到大卫之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大卫之约的时候的记号就是一个国权，是关系什么？弥赛，是关系选民跟弥赛亚。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这一个国，这个弥赛亚的国。我们每一次讲，我们那个圣诞节是不喜欢 唱那个哈利路亚，对不对？那个颂哈。就是特别讲到什么，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里面讲到哈，和平的君什么，那首歌，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的时候是承袭了亚伯拉罕、雅各之约，君王要由你而出，国要到永远，应许之地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大卫的时候哈，才什么？神要给他们的地才看见完全的归于就是以色列的这一块地哈。约书亚记的时候，哎，下六月份我们的那个装备课程我们会讲约书亚记，很有意思哦。我们还会做 project 啊。那约书亚的时候，我们是看到12个支派都有分地嘛，但是分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胜啊。他们真正的得胜，把那块地得回来哈，其实真正是什么？到大卫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以色列的地图是在大卫的时候哈，才把它实现。那么所以再次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七章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守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什么国位，正如我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好，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好，那我们看见整个讲到这个约的时候，这个约的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应许与盼望，就是新约。这个新约我要再次说，在耶利米书里面向我们表明出来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耶利米书很重要呢？因为耶利米书就让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中间的那个连结，在耶利米书的这句话上面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部分，这边说啊，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另立新约，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才提到的，另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新约，这是神的意念，这是神所要跟我们立的一个约，是要写在什么心上的。好，然后呢，我们看以西结书23章24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旧约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应许，一个盼望，就是这个新约，这个新约里面的王，这个新约里面的牧人是谁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到新约，好，再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新约。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刚刚说每一个约都是什么有记号的，那新约里面的记号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不是只关乎犹太人的，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谁？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弥赛亚。哈，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什么记号了。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记号是什么？包着布的婴孩耶稣基督是那个记号。而这个包着布的这个婴孩是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哈，是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与亚当的时候神说女人的后裔哈，对不对？感谢主。然后呢，这个新约不是只给犹太人，我再说这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天使在那里报佳音的时候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要归于什么？他所喜悦的人要归于人。哈利路亚。所以再一次看到什么？神的心意啊，其实是希望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们再一次提到，那么这个新约一直到启示录了哈。启示录里面，上礼拜我们林弟兄说到启示录中的大卫之约，好像大卫之约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再看到完结篇了哈。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启示录二十二章，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耶稣说什么？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是一个约的一个情况，约跟殿是有关系的。我们再看一下圣殿的观念，什么是圣殿呢？圣殿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居所，是神定义要与人相会的地方，是神的荣耀与同在彰显的地方。讲到这个圣殿呢，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圣殿的一个观念啊。我们看一下哈，我这边有提到，讲到圣殿的时候，就一定是什么？从伊甸园开始，神要乐意与人同在啊，一直到什么？到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最后到不见有殿。好，我们看下一张图哈，很快的到这张图，这里面我把它圣约跟圣殿你对照的看哈，也是我今天给你们的讲义上，你回去可以再看清楚一些。圣约里面，在创造之约的时候，圣殿是什么？创造之约伊甸园嘛，啊，对不对？好，我们到挪亚之约看到有红彩，但是呢，挪亚之约的时候，刚才我也提到什么圣殿的观念 ，ark。我们讲到 ark 啊，那这个 ark 好，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之约有割礼有献祭啊，那么亚伯拉罕把谁献上呢？他的儿子以撒。所以筑坛献祭献以撒是在什么？摩利亚山，今天的耶路撒冷就在什么？摩利亚山。好，摩西之约的时候，神说你要给我建造会幕，我要与你们同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还要特别说什么？要造一个约柜，一个 ark， 是我要与你们说话。好，所以在圣殿的观幕里观念里面，摩西之约的时候所强调的是会幕，是约柜。好，其实我们每次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就是出埃及哦，啊，觉得好像出埃及那个啊，还有一个电影叫《出埃及记》哈，出埃及。其实你知道《出埃及记》里面哈，这卷书里面讲到十灾离开啊，那个出埃及的神迹哈，其实只有 10 chapter 讲到那个，大部分都是在想什么。都是讲建造会幕，哎，好，所以摩西之约里面很重要的律法跟会幕很重要，神的同在，你要做我的子民，要有祭司的国度，好，好，到大卫之约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神那个大卫说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圣所，哈，那圣殿，神说不行，要你的儿子建。所以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看到要建圣殿。刚刚我们也大家记不记得，神说你要我要选择的地方，你不是随便建圣殿的，你要在我所选择的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示罗已经被弃了，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这个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耶路撒冷啊，圣殿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记得耶路撒冷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哈，你知道主耶稣在圣殿这样那个时候说这个殿啊，那个西律46年建立起来，耶稣说什么？我3天要建立起来。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建殿，讲到什么？死里复活哈。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殿已经是什么？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基督的身体也是什么？也是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神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刚好今天五旬节，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那么所以到新约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呢，我们还要再回到启示录里面的大卫之约，就是要到新耶路撒冷了。但是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上最后讲什么？老约翰看见异象，他在那个新约撒黄金城碧玉间，我们都很羡慕哈。但到最后他说什么？我不见有殿了哈，我不见有殿了，因为主神自己就是那一个殿，就是那一个光。阿们。好，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圣约跟圣殿的一个关系。阿们，哈利路亚，求神祝福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感谢主。清楚了吗？感谢主。所以下礼拜还要来哦，下礼拜我们林弟兄还要分享最后一个。 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的就是何等的愿意与你的子民同在。主啊，你愿意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不是一直在那里寻找没有犯罪的合你心意的人，你乃是愿意在人的当中，让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承认悔改。哦，主，认罪悔改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要重新的塑造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真是求你，让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是今天在教室里面的，是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我们这一生的日子里面，在我们今天以后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成为摸着你心意的人，成为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啊，让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主啊，若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跌倒，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也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呼召我们来感动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能够很快的马上的就来回应，好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主啊，都愿意活在你的面前。愿今天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让我跟我的家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都领受你圣灵的工作。主，让我们在你圣灵的里面，被你圣灵的火所燃烧，被你圣灵所洁净。主啊，感谢赞美你，也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被你复兴的人，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让这块地图是一个复兴的地图。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